佛教认为天是有28层的，最低的一层天呢、叫做33天。所以诸位呢，不要看到33天这个名词呢误解了，有说有33个天，不是的，33天是28重天当中最低的一个层次。有人解读说呢，33天就是指喜马拉雅山的33座山头。那这个呢，有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依据在那个地方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详细的去论断说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最正确的，不过呢，有它的可信度。为什么呢？因为喜马拉雅山呢是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地方。那么这33个山头，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呢、他欢喜在那些安静的地方，所以这些山头一般人到不了。那么很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就是他的这种禅定的层次还不是非常的高，但是他有那种能力，就是他的生命呢是安住在这个雪山上面呢，来继续的他的一种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路。所以33天是最低的一层天，然后这样逐次逐次上去呢，要经过所谓多帅天，这个都是所谓欲界天的，就是欲界天有6个层次，然后从欲界天再上去，就是修完全靠禅定的修持而达到的所谓色界天。那么色界天如果禅定再向上去提升的话，可以达到无色界天。那么这样整个堆上去有28重天。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菩萨呢，他在成佛之前到兜率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格，就是因为兜率天本身它是欲界天，它是欲界天。那么这也就是说呢，菩萨他在整个菩萨道的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之后，最后要成佛之前所留下来的最后的那个跟欲界的一个因缘，因为他如果没有在欲界天出生的话，他不容易降生到人间来，所以他在欲界天出生是因为他跟人间非常的接近。那我们要晓得呢，欲界天还是很享受的，在天界都是享受的。那么最后要成佛，要再把这个六波罗蜜做一个最后的这个检验，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示现，只有人间有这个机缘。人间好可以好得不得了，但人间坏呢也可以坏得跟地狱没有两样。所以人间呢用英文来讲叫非常非常的 flexible， 弹性非常的大，它可以好得不得了也可以坏得不得了。所以可以说整个五道呢是可以在人间把它呈现出来的。所以诸佛成佛都在人间，有它很重要的道理。好，那么这是谈到说为什么会菩萨呢一定要先出生在这个兜率天。那么龙树菩萨底下有一些很重要的回答。答曰：有人言因缘业熟因在世中生，就这是因为诸佛菩萨呢他成佛之前就是因缘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因缘呢他这个业报呢已经成熟了，所以应该要出生在兜率天。那么这个呢我想诸位要晓得呢，大自然有它一定的秩序，有它一定的这个因果的这个秩序，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它秩序如此，所以你就是要从这个它的秩序上面去了解这个现实。比如说为什么一年有4季，为什么一年有24个节气，为什么这个很奇怪，比如说一定到了惊蛰这个节气然后才会打雷，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大自然有它一定的一种节奏，有它的这个秩序在那个地方。所以菩萨要成佛之前到兜率天也有它的一个成佛的一个秩序，成佛的伦理在里边。复次，下地中结使后着，上地中结使立，兜率天上结使不后不立，智慧安稳固。那么这个话很有趣，下地就是说如果他一出生就生在人间，在人间 stand by 呢不太安全，因为人间可能就是坏嘛，就是很坏，对不对？那么如果是出生在那种比如说禅天，就是那个色界天啊无色界天那种比较高层次的天界的话， 结实力。什么叫结实力呢？就是说那个烦恼，因为结实是烦恼的代名词，那个烦恼啊，它是非常细密的，不适合修行。在人间，在下地，譬如说所谓下地还包含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这些是什么？是结实或浊，就是说那个烦恼太沉重了。沉重是什么意思？就太闷了嘛，就闷得让人家没有办法呼吸，闷得没有办法去思考这种修行的事情。所以下地不适合，上地呢也不适合，就是太高的地方，这个天界太享受的地方，你的那个烦恼是非常细密的，不容易觉察的，也不适合。那么多率天呢，刚好就是中道。为什么呢？不太沉重，也不会太细密，智慧安稳固，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 stand by 的时候呢，哎，他可以让他的这个智慧呢不受干扰。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一点对那个菩萨要到人间来成就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复次，不遇故佛出世时故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佛呢出生在人间的那个时节因缘很重要。若以下地生，命短，寿终时佛为出世。如果你在下地出生的话，寿命太短促。我想在地球上来讲的话，好像寿命最长就是哺乳类里面的人类嘛，就人类的这个生命的周期算是比较长的。那你比如说一般的动物，像狗的呢，它的寿命大概人的四分之一，大概最多只有人的四分之一。那其他的这个昆虫类啦，那些小动物更不要讲。所以这个寿命太短，你来不及学习。你寿命太短的话呢，根本就是说来不及跟佛来学习的。好，所以这个跟佛来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好，寿终时呢，佛为出世。若以上地中生呢，命长。因为你在这个色界天，那个天界的寿命呢，天上一日，人间百年了，那寿命太长了，寿未尽呢，复过佛出世。那么因为天界寿命太长，所以怎么呢？来不及到人间来接那个前面一个佛的棒子。好，就是说这个接棒的时间会错过，因为你在天界寿命太长了。那么这里也诸位也可以看到一个讯息哈，就是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呢，在佛法里面是陈述的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在不同的星球，或者是所谓这个生命的不同层次，也就是说二十八重天当中，你的生命的周期就是不一样，你整个时间的这个结构它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说天上一天呢，在天上过一日呢，人间已经要过了一百年了。那么这种相对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都率天寿呢，以佛出时会故，就是说在都率天的那个天界的寿命呢，跟佛出世的时间呢，会就是 meet， 刚好可以配合，这个会是配合的意思，可以相配合。复次，佛常居中道故，都率天与六天及梵之上梵之中呢，上山下山，就是说在多少天，在天界的这个层次里面，属于欲界天的六天当中的中间。那么又是什么呢？跟梵天来比的话，它是梵天跟人道的中间，所以上山下山，与比天下生中国。所以呢，在多少天呢这个当中，这个多少天的这个寿命结束之后呢，怎么就出生在人间，怎么了？生在中国。这个中国这两个字啊，我们一直以为是中国人专用的，其实它是一种这个地理上的一种非常中性的一种描述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形容词。就是什么呢？通常在古时候所谓的中国，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 文明比较发达、经济比较发达的那个地区叫做中国。所以这个中呢，是指地理的中心位置的意思，这个中呢，是指一种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整个文明、整个这个经济的它的一个核心、一个重心之所在。所以佛经里面讲说，学佛有八难嘛，其中之一是什么？是不生中国，就是你没有出生在那个什么呢，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换句话说你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啊，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比较高层次的一种这个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思想啊。好，所以这个中国的中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夜就是半夜了哈，中夜降神，就是说这个降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半夜投胎的意思。半夜呢，这个投胎在妈妈的这个身上，然后呢，这个中夜呢出迦毗罗婆国，而且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呢，怎么呢？离开他的母国卡毗拉巴斯杜，行中道得乌鲁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为人说法，那么说法呢是按照依照这个中道的。中夜呢入无余涅槃，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呢，那么佛这个最后入灭了。号中法故，中天上生。那么因为佛一生都是欢喜中道的，他的修持就是中道的，所以在天界呢也选择那个天界当中的一个比较中庸的地方，也就是说多帅天这个地方来出生。如是菩萨都率天上升进，那么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诸佛成佛之前一定要在多帅天来出生呢？先解释这样一个因缘。那我刚才提到说，有的人呢，他不一定要求生这个弥陀净土，而求生呢弥勒净土。尤其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当中呢，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弥陀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发扬呢，是唐朝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唐朝中叶以前呢，中国人在中国的佛教的环境里面最发达的思想是弥勒净土的思想，就是当时对弥勒菩萨的这种这个所谓的多帅净土的向往啊，是超过了对弥陀菩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这个向往。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学佛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金忏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梁皇宝忏。这个也是表现中国人一种这个非常的这个包容，也是非常一个这个叫做comprehensive， 就是一种好像可以什么都可以接纳、兼容并蓄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梁皇宝忏是道道地地的以弥勒菩萨的多帅净土为中心的一个信仰。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梁皇宝忏里面，这个念到这个弥勒菩萨的名号呢，几十倍这个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中国人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以弥勒菩萨的信仰为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晶。但是中国人同时又很喜欢什么，向往这个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所以一边做梁皇宝忏呢，但另一边呢又喜欢念阿弥陀经。好，那么这是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国佛教、研究中国人的这个佛教信仰的时候呢，这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啊。这个是题外话了啊，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当然阿弥陀佛是我们呢怎么讲，就是说因为他开了一个西方极乐大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将来要去那边留学。但是这个弥勒菩萨他是未来要出生在这个人间的一个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先向他注册，所以我想基本上这个都没有错的，很圆融的啦。那么底下的一段话呢，是在这个说明啊，以四种观人间，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当他还在多帅天 standby 的时候呢， 他要选择他降生人间成佛的因缘。那么他有四个角度，也就是说他在观察四个重要的因缘，一则观时因缘，二者观土地因缘，三者观种性因缘，四者观牲畜因缘。就是说诸佛出生人间一定是有他的因缘的。那么这个因缘呢，总共分为四个。云何观时？什么叫做时间的因缘呢？时有八种，佛出其中。就是说这个在地球上面，在娑婆世界里边呢，那么如果讲这个从人的寿命上面来衡量这个时间的差异的话，可以归类为八个。第一，人长寿84000岁时，就是说人的寿命呢，在古时候呢，最古老的时候呢，这个寿命最长呢，可以到了84000岁。第二呢，人寿70000岁；第三，人寿60000岁；第四，人寿50000岁；第五，人寿40000岁；第六，人寿30000岁；第七，人寿20000岁；第八，人寿100余岁。那么这就是人类的一种这个寿命的变化啊、哦，从古时候这样的非常的长寿，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寿命呢，渐渐的这个减短。菩萨如是念，人寿100岁呢，佛出世道，是名观时。就说佛要出生在人间呢，他是要选择人的寿命到了百岁，就是以百岁为人的这个寿命的上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佛出世的一个机缘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所谓观时因缘。云何观土地？土地就是什么？地理环境呢、啊？那么佛要出世也要看地理环境呢、啊。诸佛常在中国生，就是说诸佛他出生在这个人间的时候，他会选择中国，也就是说选择那些经济跟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来出生。为什么？这些地方多金银宝物，饮食丰美，其土清净。什么叫清净呢？就是没有障碍啊，障碍比较少。如果有一个地方呢，常常闹旱灾啦，闹水灾的，那这个地方你出生在，说明很快就夭折了、哦、所以这个地理环境的这种这个因素也是诸佛出生蛮重要的这个因缘。云何观种性？种性、啊、在印度呢是蛮重要，就是社会阶级。那么他所出生的社会阶级也是蛮重要的。佛生二种性中，若刹利若婆罗门，就是佛出生在这个印度呢，他只能在刹帝利跟婆罗门这两个阶级中来诞生。为什么？因为刹帝利阶级呢，就是所谓的怎么讲，就是他的原始的角色，刹帝利哈、哦、原始的角色是武士。那这些武士也就是所谓什么呢？就是军人呐、啊。那么军人后来掌权，掌握了政权，所以他从这个武士呢延伸到后来变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所以叫刹帝利。那么婆罗门呢，他们是掌管宗教的，掌管祭祀的事物的，所以呢婆罗门种呢智慧大故，就是说他们学习这种真理，学习这种这个经典的机会比较多。那么这个是呢，就说佛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两种阶级当中呢？有他的一个因缘。随时所贵者，佛以众生。那么就是看当时哪一种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比如说佛出生在卡比达巴斯图，这个时候卡比达巴斯图什么呢？就是政权高于教权，就是政治的力量远高于这个宗教的这个祭祀的力量，所以他出生在这个刹帝利，也就是在这个进饭王的这样的一个家族里边。云何观牲畜？那么这就是说呢，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要选择他出生的父母亲。 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要具足32相，菩萨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妈妈嘛，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那么而且如果说妈妈很漂亮，生下孩子漂亮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嘛，是不是？就是漂亮的妈妈然后生一个孩子，她比较健康，比较英俊，这个几率比较大嘛。所以这就是从遗传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选择那个适当的父母，就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说至少要借一个好的种来出生嘛。好，我想这个是菩萨出生在人间呢，也是要考量的因缘之一。所以这里说呢，何等某人能怀那罗延利菩萨？那罗延拿了央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大龙大象，就是说龙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本身很健康，有龙跟象一样的这个大的力气。那么要有非常健康的母亲，他才有办法去怀孕呢，生下这个很健康的宝宝。亦能致富境界，而且呢这个父母亲呢也是呢能够遵守这个所谓的这个伦理啊，这个家庭的这个伦理，这个人生的这个伦理，如是关键。所以根据这四个条件呢，把这个四个因缘做了一个观察之后呢，唯只有呢中国，就是当时非常繁荣的地区，在印度的东北部，也就是现在尼泊尔的西部，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脚下呢，那么卡皮拉瓦斯杜净饭王的夫人，就是摩耶夫人呢，能怀菩萨。只有这个摩耶夫人，她是最适合来做这个释迦牟尼菩萨的母亲的。如是是为已，以多率天下，不失正慧，入于母胎。所以呢，菩萨呢就这样子呢，他这个多率天的这个天界的寿命告了一个段落，然后下生人间，那么投胎到这个摩耶夫人的这个肚子里面去。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不失正慧。什么叫做不失正慧？简单的说就是不失正念。为什么？因为菩萨在投胎转世的构成里边呢，常常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啊，叫做隔音之谜。什么叫做隔音之谜呢？这个音就是指中阴身。所谓中阴身，就是我们从此生到来生当中的那一个过渡的阶段，那个叫做中阴身，或者叫做中有，有没有的有啊。那么不管是叫中阴身，或者是中有身，或者是藏传佛教里面所谓的八度，就是那个生命的一个过渡状态，或者是叫灵魂。那么很多人是什么呢？是因为经过一个中阴身的这个阶段呢，你前世的事情你通通忘光了，所以从前世到来世呢，你忘记了你的前世所有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是呢所谓隔音之谜。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不失正慧入于母胎，简单的说就是不失正念，破除了隔音之谜呢，然后呢住在这个娘胎里边。那么下面的一段论文呢，就是在讲这个生命的这个转世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